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广播剧《父亲》第三期，雨声剧社根据中国作家李宝群的同名话剧改编演播，广播剧本改编及演播导演米毅，音效编辑小曼，音效播放雅秋。剧中人物：中国东北某工业老城的退休老工人老杨头父亲，
米毅扮演。
老杨头之妻母亲，
雅秋扮演。
老杨头的长子杨大强，
俊波扮演。
次子二强，
郭赛扮演。
长女杨大林，
小曼扮演。
姑爷宝成，
郭赛扮演。
杨大强之女莹莹，
小曼扮演。
二强的女友小芳，
可可扮演。
天津老头，
李毅扮演。
昆明老头，
俊波扮演。
青岛老头，
郭赛扮演。
旁白晨晨，
正月里也是女儿啊，正月里出三四儿啊，
这里边放年假，咱们来个去串门儿啊，
转回身儿郎娘叫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我有点事儿。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飘雪的寒冷冬季，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某座工业老城的无数大工厂的丛林中，坐落着一个工人村。老杨头家是村中一户很普通的工人人家，大儿子杨大强辞去公职，做了一家民营厂的厂长。为了打开国内市场，厂里正在为王工程师的专利产品做样品。大强领着10多个人干了7-8天，都没把最关键的3号轴车出来，他们的工艺总是不过关。
按照王工的设计要求，应该用数控机床才能确保质量，可我订购的数控机床得一阵子才能到，那就来不及了，现在只能靠人工干。这回我算是知道了，干厂子，现代化的高科技和传统的绝活两样，哪样都不能少。厂子是民营的部下，可条条大路通罗马，民营厂也是工厂。我那厂子现在是小了点儿，可父亲给我起的名叫杨大强，不干拉倒，要干，我就把它做大做强。我想好了，等厂子有了钱，我头一件事就是回过头和老机床厂搞兼并联营。到那时候，老爷子您就瞧好吧。
老杨头是远近闻名的杨八级，关键时刻厂里人想到了当年的杨八级，都说他能干。 大强在厂里跟王工程师打了保票，回家请父亲这位八级大工匠出山。退休多年之后，老杨头那双曾经是八级大工匠的手已经不再那么灵敏了。
哎，听说那大枪啊让大嫂给卡住了。
听说了。
他那爹说啥呀也不帮他借个忙。
也不能劝怪他，毕竟是老了。
劝工人村没有不晓得这件事情啊。
哎，什么当年车道大王他不中用了。
我看呐，什么样霸气。车窗大王，
哎，兴许那活儿啊
是吹出来的。
我还能行吗？我这匹老马还上得了阵吗？现在大强正拿着图纸眼巴巴的等着我呢。好，你老爸就是拼上老命啊也要再帮你一程。我要让你看看你爹到啥时啊都是响当当当当响，只要这口气不断眼睛没闭，就还是那个顶天立地的杨八级。
宝成是老杨头的女婿，做生意欠了孙胖子不少的钱。妻子大玲信不着孙胖子那人，告诫丈夫，大强的事儿你还是少让他掺和。
说啥呢，我欠孙胖子钱他天天逼着我还，这时候要是大强进了他的货，既成全了大强又能帮我拖一点时间。你什么都不懂在里头乱掺和啥，你给我添什么乱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再瞎掺和别怪我不给你好脸。我都说了100次了，现在再说一次，我生意上的事儿不许你管。
这段时间宝成的生意不太顺，心情不太好，一家人没想到下海经商这么难。为了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大玲开始了上街卖报的活儿。
我现在的报纸卖得可好了，都有回头客了，每天快收摊的时候总有一个瘦老头来买晚报，一买就买不少张，说是给他邻居带的，我省老事儿了，提前半个点就能收摊儿。
母亲杨大娘更放心不下的是二儿子的生活，听说在外边包了个活儿，就是给高层建筑粉刷外墙面。
你走了以后，妈是天天都在想你，做梦都梦见你。强啊，你干的那活儿不就是挂在大楼外头拿刷子刷楼吗？那可是玩命的活呀。
老杨头的二儿子二强在家待业了多年，2个月前包了一个给高层建筑粉刷外墙的活儿，钱还没挣到，自己却受了伤，回到家狼吞虎咽的吃了顿饱饭，又换掉身上又脏又破的工装。
2个月了第一次吃饱，这顿饭啊能顶10天。我得赶紧走了，我外面正干得来劲呢，不少下家等着我们呢，我一定会带着钱回来的。
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
很快就是冬末了，天色阴沉沉的，好像憋着一场不寻常的大雪。老杨头家的小院外不断的有行人匆匆走过，似乎是要躲避即将来临的大雪。老杨头瑟瑟地站在寒风中，嗅着双手，跺着脚，眼巴巴地朝着远方眺望着。谁知没留意，女儿大玲背着卖报的报袋，孙女小莹莹背着书包，蹑手蹑脚地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莹莹调皮地吓了爷爷一跳。
爷爷，我回来了。爷爷，生日快乐。
哎，爷爷生日啊，快乐着呢。还是啊，我孙女好。饿了吧？进屋啊，找点啥，先垫吧垫吧。
上了一天的学， 莹莹肚子有点饿了，于是小莹莹蹦着跳着进屋去了。大林四下望了一下，疑惑地问老杨头：“
爸，看啥呢？”“
没看啥。”“哦，看雪景。”“嘿嘿，我看看雪景。”
老杨头不自然地抄袖跺脚，假装向四周张望着，努力掩饰着。“
是想大强和二强了吧？哎，您老放心吧，今天是您的生日，他俩一会儿准能回来。”“
那可没准儿，大强厂子那么忙，二强离得那么远，能回来？哎，不回来更好，我省心了。”
老杨头说着，大林把背着的抱带摘了下来，然后从里面取出一个还没拆包装的围脖。“
爸，给您老大生日礼物。”“
又花钱？”“
这可是我用卖报挣的钱买的，我这一段报亭可火了，钱也比以前挣得多多了。刚才我还给小亮邮去一笔学费呢。”
小亮是老杨头的外孙，正在外地上学，长期不在家。大林边说边拆开包装，把围脖为父亲围好。老杨头用手一遍遍抚摸着新围脖，温馨和愉悦溢于言表。“
好，好啊，暖和，真暖和。”“
爸，您老身体不好，别在外头站久了，咱回屋去吧。”
谁知这时老杨头的妻子杨大娘心疼地走出屋来，看到大林回家来了。“
大林啊，回来了，你到厨房去把凉菜拌拌啊，我在这儿陪陪你爸了。”
大林进屋去了。杨大娘陪着老杨头继续在屋外一边溜达一边等着谁。眼看天色渐晚，可等待的人还是没有出现，老杨头有些不愉快了。“
你说这帮孩崽子，明知道我今儿个过生日，可一个都不露面，他们眼睛里头就没我。”“
你呀，孩子有正事，你就别挑他们的理儿了。老头子，咱可说下啊，待会儿等二强回来了，你可不兴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啊，你呀就乐呵呵的当你的寿星老，听话啊。”“
听话啊。”
他们说话间，杨大娘把手里的药瓶递给老杨头。“
来，吃药了啊。”“
吃药吃药，我都快成药罐子了。”“
这一阵儿把你给累坏了，大强那儿的活你帮着干下来就得了呗，干嘛还三天两头的往大强的厂子里跑啊？”“
说啥呢你呀，我是人家厂子正式聘请的技术指导，我要不上厂子去啊，在家指导你呀。”“
切。”“
明天就要来临。”“
咱们大强是真有两把刷子，就铁林二蛋那两个刺头，让大强摆弄得玩命的干活，现在他们把样品整出来了，销售合同签了，精密机床也到了位，产品开始批量生产了。大强还让我帮着带了一波徒弟，他说是要培养一批有绝活有技术响当当当当响拿得出手的技术工人。”“行行啊，这些天啊我也想通了，国营厂民营厂都是工厂，一笔写不出两个工字，大名就是工人，谁能把活干好干漂亮了，能把厂子整红火了，这才叫正格的， 干等干看，不如操家伙实干。这话我服了。昨儿个广播里说了，国家要在咱这儿搞社保试点儿，一下拨了不少钱呢，上上下下都在惦着咱们，咱还愁啥呀？再加上孩子们也都挺争气的，我这心里见亮了，见着亮了。
是呀，我也见着亮了。一宿的功夫，孩子们好像都长大了，天上刷大楼的，地上卖报的，还开起了工厂，一个个呀都挺能耐的。
是啊，这比啥都强。往后啊，咱俩也不能像抱窝的老母鸡似的，顾着这个护着那个的，让他们自个儿往前闯。咱们呐，该歇歇了。
你呀，也就是说说，我还不知道你呀。我可警告你啊，老杨头，这一眨眼你就是70的人了，我可不许你再折腾了啊！我得看着你。过了这个生日，咱俩呀，啥都不管了，就在家带小莹莹安度晚年，你说行不？
我说行。
好，拉钩。
好，拉钩。
说着，两位老人各自伸出右手的小拇指，勾住对方的小拇指，然后一边拉着钩，一边开心地笑着，一时感觉不到了冬天的寒冷和瑟瑟的寒风。
咱这可就算签了合同了，可不能不算数啊。
好，算数算数。咱俩也学学老丁头他们，每天下下棋，钓钓鱼，逛逛公园，我再陪着你呀，一块儿去看看电影，压压马路。
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是不许你说话不算数啊。
说了就算呢。
好了，太冷了，咱们赶紧进屋吧。
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只有
两位老人没有等到孩子们回来，就先回屋了。一会儿，姑爷宝成提着蛋糕和酒到了杨家小院外。他刚要推门进院，犹豫了一下，站住了。然后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喂，找孙胖子，还不在？你再告诉他一遍，我给他3天时间，他必须把我小舅子厂里的货发过来。我就是卖血扛大个，也会还清我欠他的债。他要是再这么玩邪的，让我逮着了，我就跟他拼命。
电话还没挂上，宝成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他急忙闪身躲在了一边。逐渐看清楚是小舅子二强和他女友小芳，一步一摇地走了过来。慢慢的还看到二强拄着拐，一条腿上打着石膏和绷带。宝成没吱声，看着小芳搀着二强走进了小院的门。他依然在黑影里站着没动。快到堂屋门口了，二强挣脱开小芳的搀扶。
没事儿，不用扶，这不走得挺好吗？到家了。
刚要推堂屋的门，二强犹豫了，随之停下了脚步。小芳有些奇怪地问二强：
走啊，咋了？
可是侄女莹莹看到了二叔的到来，就从屋里跑过来开门，嘴里还大声喊着：
二叔，爷爷，奶奶，我小叔回来了。
啊，二强子，二强在哪儿啊？
杨大娘一边问一边放下手里的活儿，急忙地跑了出来。大玲和老杨头也急切地跟了出来。 一眼看见了雪地上站着的二强和小芳。
妈，
二强，你这是咋的了？
杨大娘看见了二强腿上打着石膏和绷带，一下子愣住了。老杨头赶到门口后，一眼也看到了二儿子腿上打着石膏和绷带，同样愣住了。二强看到两位老人的惊恐神情，连忙脸上挤出点笑容，对老杨头说：“
嘿嘿，这下不用您费事打了，我自己腿就折了。爸妈，不孝儿子给您老赔不是了。爸，祝您给您老祝寿了。”
说着，二强费劲儿的就要跪下去给父亲磕头，小芳在一边扶着，老杨头连忙阻止二强再往下跪，开始有些心疼起儿子了，亲手慢慢的扶起二强。
行了行了，你小子有这份心就行了。你这腿是咋整的？这又和人打架了咋的？
没打架，我这是从架子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折了，不过医生说养养就好了。
杨大娘向前抱住二强，儿子遭受的痛苦让他心疼难忍，眼里随即扑簌簌的流泪不止。
强，你受苦了，强。
妈呀，您看您整得我直不得劲儿。爸妈，这段一直是小芳照顾我，一天到晚净给我弄好吃的，还背我上医院换药，帮我练走道，能恢复到现在这样全靠她了。小芳，给爸买的东西呢？爸，这是小芳孝敬您老的。
大叔，您收下吧，您老放心，有我在他身边，保证他恢复了之后还能和以前一样活蹦乱跳的。
行行啊，二强子你有福啊。闺女啊，二强子有难的时候你能在他身边帮他一把，我认你了。从今往后你们俩的事儿啊，我再也不拦着了，我呀通过了。
大叔，那我能叫你一声爸吗？
哎，
妈。
哎，小芳欣喜的一下子扑到了杨大娘的怀中，可想起过去的委屈，她痛快的哭起来。杨大娘疼爱的拍着怀里的小芳，
妈也认下你了，得了，赶快进屋去吧，啊，都别站在外头。
等等，
说着，老杨头弯下了腰。
儿子啊，来，爸背你进屋，快来呀，
爸。
哎。
二强轻轻地伏在了父亲的背上，老杨头慢慢背起了儿子，其他人赶紧走进屋里，伸手接下二强扶他坐下。二强和父亲相对坐着，老杨头想用颤抖的手去抚摸二强的伤腿，二强急忙握住父亲的手。
爸， 您这手咋抖得这么厉害了？
哦，爸没事，爸没事儿。二强，你这腿真的没事儿啊？
没事儿，没事儿。
二强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叠钱。
爸，这是我挣的，6000块，您老收着吧。
这，我不要，你留着，和小芳结婚时用。
别，我得先奉养老人，结婚的钱我再挣呗。我们哥几个又揽了些新活，等我的腿好了，接着干。中国的楼多了，够我们刷一阵子的。忙活了这一阵，我明白了一条道理：人咋活着才有意思，钱咋挣才有分量。
二驴子，懂事了，懂事了。
爸，我得谢谢您，您那顿骂骂得好，那顿打打得好。在外边最累的时候，累得像死狗似的，只要我一想起那天雪地里的那一幕，我就能咬紧牙关挺过去。爸，过去我没少气您，这钱你一定得收下。
爸，您老就收下吧。
我，
您要是不收下，那我就还到外头站着去。
哎，好好，我收下，我收下了。老伴儿啊，这不光是钱，哎，是咱儿子长大成人了。行，这回我又可以挺着胸脯，人前人后我好好吹吹了。妈把子的臭小子，早知道这样啊，我早打你一顿了。
可笑声未落，杨大娘和大林在边上却开始心酸地落下泪来。正在大家聊着哭着的时候，大儿子大强无声无息、心事重重地出现在了堂屋的门口。他的脚步声被屋内的哭声、笑声淹没了，只有莹莹一眼瞥见了爸爸出现在门口。
爸爸，
大强，大强，你可回来了！老头子，你看，这不都回来了吗？
爸，给您老祝寿了。
好，好，有话酒桌上再说。老伴儿啊，先开席，边吃边等宝成吧。
杨大娘、大玲、小芳张罗着端菜、搬椅子，一家人落了座。小芳开始一杯一杯的给全家人倒酒。大强坐在大玲旁边，趁其他人忙着，大强小声的问大玲：“
哎，姐，宝成来电话了吗？”“
没有啊。”“大强啊，你脸色这么不好，出什么事儿了咋的？”“
哎，没事儿。”“
咋的？出啥事儿了？”“
哎，没事儿。”“
不对，我瞅你小子不对劲儿啊，说吧，又咋的了？”“
爸，真没事儿。”“
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呀，到底咋回事儿？竹筒倒豆子，你给我痛快点儿。”
大强脸色突然一变，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和自责了。“
哎，真想打我自己一顿呢。钱打给了孙胖子，他们发了一批货，厂里生产进展得很顺利，可再往后他们就不发了。我追他要货，可孙胖子说宝成欠了他的钱还没还，那些剩下的货款宝成已经答应用来顶他的债了。”“
啥玩意儿？
那可是大伙集资入股的钱啊，不少人的钱都是借的，还有的人把买断工龄的钱、给孩子上学的学费和买房子的钱都拿出来入股了。大伙啥也不说，看我的眼神像刀子在戳我的心呢。现在生产只能停了，可下月底就是给客户交货的日子， 要是到时候交不了货，厂子就完了。
那宝成呢？没找着宝成啊？
他一直在外头，打了一次手机，他说他负责找孙胖子，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我说这两天我眼皮子老是跳啊，
怪不得他这么多天都没露面。爸过生日这么大的事儿也……爸妈你们别急，我这就找他去，说啥也得把他给我找回来。
大玲说着就从饭桌边站起身来，转身走去自己屋里。不一会儿他穿着大衣走了出来，没说什么就朝着堂屋门走去，准备去找自己的丈夫宝成，说服孙胖子发货给大强。然而就在此时，宝成竟意外地出现在了堂屋门口。他一手提着酒，另一只手提着生日蛋糕，神态平常地走进门来，先是向老杨头鞠了一躬，然后一如往日的跟家里所有人打招呼。
爸，给您老祝寿了，您老最爱吃的蛋糕和最爱喝的老白干。
宝成，你终于露面了。孙胖子，
大强，哥哥我对不住你。
宝成，到底是咋回事儿？你得给大伙说个清楚啊。
哎，这全都怪我，我也没想到孙胖子会……哎，这几天我一直给他打电话，这个混蛋就是不开机，我跑到哈尔滨找他也没找到，他现在在躲着我。
都这会儿了你说这些有啥用？或是你给联系的，你不负责谁负责呀？哎呀，也怨我呀，我要是早点拦住你就好了。现在宝成，你赶紧想别的法子呀，爸妈这些年对你咋样你最清楚，要是大强厂子就这么完了，咱以后还咋进这个家门啊？我和你一起去哈尔滨吧，找不着孙胖子咱就在他门口等着。走啊你。
宝成，你朋友多，这个时候你得使点劲儿啊。
妈，我啥想法都想了，孙胖子找不到，我一点没敢耽搁，就到处求人借钱，是想赶紧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可是我怎么求人？
这么说，你现在实际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大强，我都试过了，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了，谢谢你实实在在给我上了这一课。只是这次学费交得太高了，你知道吗？太高了，那是我们厂里最后的一笔流动资金啊。如果交货日子到了我们交不了货，我那厂子就完了。宝成，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一碗饭两人吃，一件衣服两人穿，我一直敬你为亲哥哥，你怎么能拿着工人们的血本钱堵你生意上的窟窿呢？
大强，
老杨头先是制止大强继续往下说话，然后指挥着其他人都先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你们啊，都先到里屋去。
大家迅速地暂时躲到各自屋里去了，堂屋里就只剩下了老杨头和宝成两个人。宝成低头不语，等待老丈人，更是自己的养父，开口问话。
宝成，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能一五一十地跟我说清楚吗？你说话呀。
爸，这段时间我那买卖一直不好，我狠下心就做了一笔大生意，想彻底翻个身，把损失一下补回来。可万万没想到这笔生意也做砸了，我公司里的资金和贷款 全都扔进去了。
那怎么牵扯到了大强了呢？
哎，啥叫墙倒众人推啊，这回我算是领教了。那些债主知道了我生意做砸了，就一窝蜂的全都找上门来找我要钱，结果公司的房产，我和大林的存款都用来还债，可还是只是还了一部分。欠孙胖子的钱我一直凑不够，他限我3天把钱还上，不然就要起诉我。我实在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把大强的钱顶给了他。本来有个客户答应还我一笔钱，我再打给孙胖子就行了，可那家伙不但没还我钱，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爸，我真的，我不是诚心想害大强，现在这个局面我也没想到啊。爸，我当时只能那么做呀，我得弄到一笔钱帮我喘口气，救救急呀。
那你就看准了你弟弟大强。
和别人我不敢这么干，这些年我喝了多少苦水才熬到今天，我不能就这么沉下去了。快淹死的时候我怎么也得抓住点什么浮上来，不管是什么我都得抓，您说是不是？爸，你可别这么看着我，别这么看着我，您骂我我听着，您打我我受着。这些年我经历的太多了，看透了，看破了。我当工人那会儿讲感情讲交情，可到了社会上还那样活就活不下去了呀。生意好了，有钱了，周围的人才会围着你转，你才有一切，这才是真格的。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他妈不讲道理的游戏规则。可我要想活得好，想活出个样来，也得按照这个不讲道理的游戏规则玩，您说是不是？
你这是坑害信任你的人的规则呀。
老杨头气愤地手指着宝成，宝成却一把抓住父亲的手，那可是老杨头曾经受过伤的一只手。老杨头疼痛难忍，大叫道：
松手，你松手啊。
老杨头用另一只手推开宝成，疼痛的浑身颤抖着。
我这只手啊有残疾呀。
爸，你老对我的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到死我都报答不了啊。爸，我只求你老一件事，这些年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家了，这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窝，要是没有他我怕都撑不到今天。我还得去找那帮家伙要钱，死活我也要把大强的钱给还上。
说着宝成摘下手上的手表和脖子上的金项链，双手递给父亲。
爸，这些先给大强应应急，我就剩这点值钱的东西了，我去找他们要钱，我去找他们要钱。
说完宝成灰溜溜的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老杨头疼痛的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气愤的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他人听到了堂屋中的动静，纷纷从各自的房间里跑了出来，眼前看到的让大家目瞪口呆。老杨头用左手捧着受了伤的右手，似乎在强忍着断臂之痛，他蜷缩在椅子上言不成句。
好，真好啊，我的好徒弟，好姑爷，这是咋的了？他原本是个多好的孩子呀， 仁义懂事聪明，能吃苦，咋就变成这个样了呢？这是哪儿？哎，哪儿出了毛病啊？
老杨头痛苦地望着门外雪地上杂乱的脚印，呆呆地向街道上发问着。杨大娘忙上前搀扶住老杨头未受伤的左臂。
老头子，
没事儿，我没事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事儿啊摊上了，咱就得顶住。大强，路是你自个儿挑的，场子是你张罗的，大家伙儿抛家撇业都是奔着你去的。眼下你呀，说该咋办？你咋的了？霜打的茄子似的，属温鸡的，耷了头了，软蛋了，服输了。
大强少许沉思了一下，接着坚定地抬起头来，用倔强的眼神望着大家。
从机床厂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的这条船不会一帆风顺，可没想到浪这么大，水这么急，我从小到大就没服过输。这条船上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么多工人，他们的家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条船我要开下去，开到底。爸，我把我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我把我那套房子也卖了，剩下的缺空我再想法去借。
大强，大强，你这就连家都不要了？
妈，我想保住这个家，可我就是不想这么倒下了。家没了我可以以后再治，钱没了我可以将来再挣，我杨大强就想换个新活法。这些天我这个人已经和这个厂绑在了一起，我心里已经着起来的火就不会再熄灭了。这才是一个男人真正的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下辈子我还愿意这么活，我就是觉着对不起莹莹，她没有家了，今后只能跟您待在这儿。
爸，我不怪你，我就愿意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哎，好孩子。
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光中的黑眼也飞过去老远，等再见不说一次再见。
爸，我这就张罗钱去，一定给厂子买上原材料。您放心，我们的生产不能停，厂子绝倒不了。
行行，是条汉子，咱们老杨家的人到啥时都不能趴窝，不能倒下。你要真就这么一跤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就不是我杨万山的种。大玲啊，你也给宝成捎句话，他如果还想是这个家的人，还想认我这个老丈人，他呀也不能趴窝，不能倒下。咱们老杨家都是工人，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咱们工人头顶着天，脚踩着地，到啥时都得站直溜的。老伴儿啊，去把咱俩攒的钱都取出来。
杨大娘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转身走入里屋取钱去了。女儿大玲在一旁亲眼目睹了父母弟弟对工厂对工友们的责任心，也毅然地动手摘下了戒指和耳饰。
大强，是宝成对不住你，姐帮不了你啥，这些都给你。
孙女莹莹这时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她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储蓄盒。
爸，这是你给我的零花钱，我攒着没花，都给您买材料吧。
杨大娘已经从里屋取出了藏钱的旧布包袱，她慢慢地把它放在桌上，打开，那是两个银行的存折、一小叠现金和两只镯子。她毫不犹豫地将存折和现金交到了老杨头的手里。老杨头用受过伤的手捧着存折和现金，由于激动，也可能是疼痛，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
儿子，这是仅有的两个存折，我们几十年攒的钱全都在这儿了。这是二强刚刚挣的6000块钱，也都给你。
杨大娘默不作声，轻轻的又从包裹里捧出两只精美的镯子，双手颤抖着，深情的把看着。大玲看出了母亲的心思。
妈，这是您和爸结婚时的信物啊。
杨大娘有些恋恋不舍，不肯松手。老杨头狠了狠心，言不由衷地说：
啥信物不信物啦，老夫老妻要白头到老啊，不在物件。大强啊，拿着，要是这些还不够啊，咱们就卖东西，砸锅卖铁，最后啊卖这老房子，咱们老杨家就是不能够做对不起厂子、对不起人的事儿，这是咱们家的门风啊。
大强接过母亲递过来的手镯，捧着看了一眼，然后双腿一弯，给父亲和母亲跪了下来。
爸，儿子，起来，起来，咱男人膝下有黄金。
老杨头伸出自己那只没受过伤的手，用力拉起了大强。
儿子，记住了，别给老爸丢脸。我呀，还等着看你着起的那场大火呢。
爸，妈，拼了命我也要爬过这个坎儿。您放心，您儿子倒不下去，我这就买原材料去。
在老杨头和杨大娘信任的目光下，大强充满信心地朝外面走去。到了大门口，他突然止步，
爸，
似乎想起了什么。
可您老的寿酒还没喝呢。
行了，啥寿酒不寿酒的了，只要你们一个个都好好的，那爸呀就是天天过生日。哎，孩子们啊，爸和你妈这辈子没给你们留下啥东西。人活一世，活的就是一口气，一股精气神儿。只要这口气不断，这股精气神儿不散，什么样子的难关咱都能挺过来。我们给你们留下的就是这口气，这股精气神儿。朝着你们认准的道往前奔吧。孩子们啊，我和你妈到啥时候都给你们亮着灯，留着门。
杨家儿女们都匆匆的各怀希望的出门了，他们曾经无数次的从这个门口走出去过，而这一次老杨头和杨大娘老两口却在门口伫望着，向他们挥着手。老人们的那眼神和手势，在向自己的孩子们 传递着中国普通老工人父母的精神与信念。
说心里话，这工人村里这么多人，我最佩服的就是我爸。真的，这些年我一直想着给他做脸，想干得比他还好，可我也看出来了，他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我得重新开始。出去这些天我才发现，过去我们这些人就像是一根火柴盒里的火柴，等着别人来划，要是火柴盒湿了潮了就废了。现在我心里堆满了柴，我得着他一场大火啊。爸，厂里百十号人都让我给点着了，大火嗷嗷叫，那精气神可足了，要不你上我那厂里看看，你儿子不白给。
爸，您放心吧，我和宝成挺好的，我找着工作了，能挣钱了，他还为我高兴，夸我能干呢。刚才他还跟我说，等小亮放假回来，想全家一块出去旅游呢。真的吧，啥事儿都没有，他下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啥难事都遇上过，都过来了。
我一天到晚在外头忙活，压力有多大你们知道吗？现在生意场就是战场，一个个全都六亲不认，表面上禁烟禁酒称兄道弟，可桌子底下埋着地雷，椅子底下全是坑，连笑都他妈是假的。我是在跟一群狼在打交道，弄不好啊就让他们给吃了。
爸，这头一次挂在大楼外头拿刷子刷楼，真挺害怕，肝颤。现在一点都不怕，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我们就升上高高的楼顶，悬在几十层高的大楼上，那感觉牛。天比往常蓝，阳光比往常亮，连空气都比在地上新鲜，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
老头子，都是你把他骂走的，大冷的天挂在大楼外头干那么悬的活，真要出点啥事我管你要人。
爸爸，您知道吗，二强在外边吃老了苦了，他天天悬在几十层高的大楼外边刷大楼，住的四面透风的工棚，干活时手还受了伤。
爷爷你真好，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争气做脸，等我长大了准比我爸我姑我二叔他们都强。
孩子们，爸和你妈这辈子没给你们留下啥东西，人活一世，活的就是一口气，一股精气神儿。只要这口气不断，这股精气神不散，什么样子的难关咱都能挺过来。我们给你们留下的就是这口气，这股精气神，照着你们认准的道往前奔吧。
院子外面满天的大雪仍在纷纷扬扬，然而大地正在回暖，雪花落到地上便在温暖中融化了，街道上原有的纷乱脚印全都消失了，没留下丝毫的痕迹。老杨头家小宅子的窗口透出温暖动人的灯火，在大雪中慢慢地摇动，那是老杨头和杨大娘特意留给孩子们的。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以上广播剧《父亲》第三期是由雨声剧社制作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